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俄罗斯和芬兰边界城市拉宾兰达。拉宾兰达距离俄罗斯边界只有10多公里，通常会有不少的俄罗斯人往来经商、工作、探亲或者旅游。但现在因为战争、芬兰加入北约以及双方边境紧张，新来到的俄罗斯人大为减少。最近因为俄罗斯放任难民穿越边境，芬兰已经关闭了芬俄边界所有的入境关卡。拉宾兰达当地芬俄协会负责人奥斯莫尤尔雅玲和兰塔卡里奥帮助记者联络到居住在该市的俄罗斯公民艾莱娜和叶卡捷琳娜。艾莱娜是芬兰语教师，在芬兰已经定居了近30年了。因为亲友的关系，以前经常往来芬兰和俄罗斯之间，但是近年来很少了。没想到他先生 Yukas 近乎是一个中国通，他是一个造纸机械的工程师，经常都去中国的销售业务，对中国很了解。他知道多个中国城市以及中国饮食，仲同记者谈起了北京烧鸭、青岛啤酒。他两个其实都住在距离城市大约40多公里的乡村，但咁啱嘅咧，就系呢一日正好喺市中心购物，接到 Amy 嘅电话之后，欣然答应同记者去倾下啦。我哋喺一间叫做金泰嘅中餐馆，一路食一路倾。本来想嚟一瓶青岛啤酒，咁啱呢一间餐店冇喎，咁只好咧就饮杯中国绿茶啦。咁倾到俄罗斯国内嘅情况，艾莱娜就睇下一眼开洛普的民意调查结果，就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俄罗斯的真实情况。你知道民意调查取决于你的调查对象是不是被筛选的对象，是不是敢讲嘢的人，最后结果都会不一样的。俄罗斯有自由吗？大家够胆讲自由地讲说话吗？这个国家没有自由的传媒，没有言论自由，政府审查大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亦都审查媒体。反对派被关押入去监狱，反对战争的最高可以判刑15年。民意调查说现在找工很容易，经济乐观，这个因为是战争刺激了军事工业。但这种短暂的军事经济对俄罗斯有好处吗？民意调查说俄罗斯人情绪乐观，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民意调查是怎样做的呢？是哪个去做的呢？如果是聘请当地俄罗斯人去做的，结果肯定就是跟官方想要的，他们会筛选对象，控制结果。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国内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了。经济劲差，政治独裁，并没有公民自由，大众怎样会乐观啊？只要俄罗斯还有一部分人不够胆自由去讲嘢，这个民意调查就不会是真实的了。艾莱娜好认真咁分析。喺食饭期间，艾莱娜仲对记者话：我反对普京嘅战争，所以我而家都唔能够翻去俄罗斯啦。一个俄罗斯人唔够胆翻去俄罗斯，咁样嘅俄罗斯系俄罗斯人想要嘅咩？最近俄罗斯政府放任难民穿越芬兰边界线，任由芬兰向芬兰制造麻烦。芬兰政府关闭咗边界，我系非常支持噶。咁講到對中國嘅睇法嘅時候，佢話中國幫助俄羅斯去打侵略戰爭，逃避國際制裁，普京需要中國，當然就會追捧中國啦。2023年12月初，佩洛普發表咗11月份對俄羅斯嘅最新民意調查嘅，顯示出雖然陷入戰爭嘅泥潭，睇唔到結束嘅希望，國際制裁如泰山壓頂。但俄罗斯人对现状和未来普遍持乐观态度，对经济前景、就业和选择自己生活自由的看法达到了历史新高。民意调查是这样讲的。第一，尽管受到制裁，俄罗斯人仍然看好未来经济发展，情绪乐观，相信当地经济有 56%， 和生活水准 46%， 正在改善的俄罗斯人比例创了历史新高。对俄罗斯当地就业市场的看法都达到了有历史以来的最高点，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是找新工作的好时机。第二点，对中国领导地位的认可再度创新高， 在該民意調查中，俄羅斯人對中國領導力的支持率創下了 71% 的歷史紀錄，而對德國和美國領導力的認可則下降到10年來的最低水平。民意調查亦顯示，大多數人對個人自由感到滿意，有 75%。戰爭並沒有影響大眾的日常情緒，而且絕大多數人 71% 感到安全。另一位住在賓拉蘭達的俄羅斯女士葉卡捷琳娜·馬克西莫娃是一名幼稚園的教師，她對美國之音說，她離開了俄羅斯大約成10年了，但就她所知，聖彼得堡和周圍的列寧格勒地區生活和經濟狀況都好一些。我的父母說過去15年來生活確實是有改善，他們住在一起，有工作做，有養老金可以拿，夠他們基本的花費。對於民意調查所說的俄羅斯人的安全感，我想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只有當是危險真實降臨到面前才會有反應的。烏克蘭戰爭距離普通俄羅斯人較遠，安全感和他們有關係。安娜·基謝列夫斯基是一位住在俄羅斯西南部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萊蒙托夫市的普通市民，他是記者本人多年的 Facebook 的朋友。安娜是心理學家，英文好好，曾經擔任孤兒心理專家17年，但現在已經失業了成6、7年了。萊蒙托夫一帶經濟狀況一直都蕭條，工作機會很少的。我們談到了最近的克洛普民意調查，他說普通俄羅斯人對國家局勢及其領導人確實持樂觀的態度，但這種樂觀情緒令人想起一些因快感的，掩蓋了完全相反的情緒。雖然有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色彩，但儘管是這樣，最優秀的人仍然在殺人，並正在被殺或者致殘，使他們的親人成為孤兒。他們相信他們是為了烏克蘭去納粹化和非軍事化的神聖理念而戰，亦都是為了保護俄羅斯本身不要被西方集體吞噬和消化。同時他對烏克蘭人充滿同情心，你知道烏克蘭人說俄羅斯人被政權蒙蔽雙眼，被洗腦，將他們變成了侵略者和法西斯主義者，而俄羅斯人亦都是這樣看待烏克蘭人的，只是烏克蘭人討厭我們，並且說他們永遠都不會忘記或者原諒我們。而俄羅斯人即使在戰場上，亦都對普通的烏克蘭人非納粹分子充滿同情，並相信他們正在將普通人從邪惡中拯救出來。你知道我們的連結太過緊密了，對我們來說，跟烏克蘭交戰就等於同自己交戰，雙方都好攰，都夢想住和平。安娜對俄羅斯經濟狀況感到好悲觀，至於俄羅斯經濟一啲領域確實正喺度發展，並且相當迅速，例如就係工業同埋農業嘅一啲部門 IT 啊等等。但係教育同埋醫療體系咧已經被徹底摧毀，呢啲系統中嘅工資低得令人羞恥，有時甚至不足以維持肉體嘅生存。然而不同地區的情況差異很大，例如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他們都還是不錯的，在我們地區就非常低了。事實上，我認為在俄國省級地區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人道主義者，都被扔入歷史的垃圾箱，事實證明他們是不必要的。我認為這個就如同對俄羅斯受過教育的人天鵝俑種族滅絕，是的，我被剝削，實際上被搶劫，只是我現在不想說，我會喊。安娜說，至於中國及其影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根本就不去想這個問題的。中文正在被廣泛地教授，學習它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和其他地區看到中國遊客，它曾經非常具有異國情調，俄羅斯和中國的合作和夥伴關係越來越緊密。奇加達耶夫·阿列克謝正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中國研究碩士學位，他曾經是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學院客座講師，亦都是自由撰稿人。阿列克謝不單止精通英語，漢語亦都講得很好，是一位中國通。他的家鄉是俄羅斯遠東愛貝加爾邊疆區的一座小城博爾雅茲，大約有30,000多人口，距離中國邊境最近處僅70-80公里。他說那裡現在非常寒冷，他媽媽告訴他，現在氣溫是攝氏零下42度。 列克謝先生對俱樂部的最新民意調查專門做了一個研究和分析的。他認為首先必須強調的就是在一個嚴格傳媒審查、政治反對派被禁、眾多媒體機構被關閉以及將異議聲音貼上極端分子標籤的國家去進行社會學的調查結果的解釋需要持謹慎態度。意見領袖和公民活動人士不斷被列入俄羅斯的外國代理人名單，這個進一步突顯了在分析來自該國的任何數據時都需要去懷疑的。阿列克謝用數據分析說，我個人扎根於俄羅斯遠東地區靠近中國邊境的愛貝加爾湖，因此我能夠提供獨特的視角。俱樂部的民意調查中，俄羅斯人對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樂觀看法可以歸因於俄羅斯政府對軍事工業的大量財政投資以及國內現金流的重新調整。而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22年俄羅斯的平均薪酬為445美元，相比之下，一名參與烏克蘭衝突的合約軍人的平均收入為2250美元，不包括額外津貼。如果他去世，這個家庭將會獲得到55,157 美元的一次性付款、國家提供的34,550 美元保險金以及不同地區政府的捐款，例如莫斯科為33,094美元、圖拉地區為22,063 美元、其他地區為11,031美元。再加上每一個月的兒童福利和遺屬退休金，簡單地計算就可以看得出一個龐大的財政支持體系。例如，如果一名35歲的男子在參戰6個月後死亡，他的家人至少可以獲得到127,520美元，相當於60歲之前的23年的薪酬。但矛盾的是，軍事行動中傷亡所獲得的資金卻增加了經濟蕭條地區最貧困居民的收入，特別是那些捲入衝突的地區。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愛貝加爾邊疆區，特別軍事行動參與者增加已經使到該地區躋身俄羅斯工資最高的地區之列。然而，這個增長主要歸因於特別軍事行動的參與者，而不是真正的薪酬增長。這一種資金流入使到這些地區的大眾有能力償還貸款、處理抵押的貸款、購買家用電器和汽車等必需品，以及進行房屋的維修。對於一個生活在俄羅斯經濟蕭條的地區的男人來說，35歲去世是一種經濟上的合理行為，因為立即可以改善到家庭的經濟狀況。俱樂部民意調查顯示，俄國民眾對中國領導地位的認可創歷史新高，而對美國和德國則反之。阿列克謝認為，這種脆弱的好感度上升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儘管受話情緒在俄羅斯中部和南部盛行，但遠東地區的情緒卻自然不同。該地區的居民對中國、南韓、日本或者泰國表現出更有利的態度，因為他們經常在這些國家進行貿易和休閒活動，俄羅斯傳媒並沒有反華宣傳，這樣有助提高民眾對中國領導層的積極看法。然而，正如中俄關係的歷史波動所表明的這樣，這種情緒是脆弱的。他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北平、法治、赫爾辛基的報導。